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2月11日，降临期第三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基督徒劳工运动成员。教宗指出，基督徒劳工在教会团体内应有在家的感觉。正值阿根廷罗萨里奥总教区庆祝圣母年，教宗方济各向该教区成员发表视频讯息，鼓励他们为家庭祈祷，将家庭托付于圣母的护佑。梵蒂冈新闻网踏足油管短视频。吉尔吉斯坦首座天主教主教座堂正式启动。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2月9日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接见了意大利基督徒劳工运动的成员。今年12月8日是基督徒劳工运动正式成立50周年纪念日。在这特殊的日子，该运动团体的成员蒙教宗接见。教宗在讲话中首先感谢基督徒劳工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并鼓励该运动成员借着庆祝的时间共同反思、净化与心播重祭的两个主题，把对社会的服务继续推向前。教宗解释，净化在每个人所有的经历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需要天主的怜悯。他指出，我们愿意敞开心扉去悔改是勇气和力量的表现，而非软弱的表现。教宗说，我们必须接纳圣神的心意，不设置任何障碍。我们要让年轻人获得空间，使无偿奉献的精神得到守护并分享出去，而不失去起始的初心。教宗鼓励基督徒劳工运动回顾他们创立之初的精神，并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敦促基督徒观察时代的讯号的训导中找到更新之路。在谈到第二个主题新播种祭，教宗敦促该运动团体特别致力于建立教会团体，好能接纳基督徒男女劳工，倾听他们的问题和团结的愿望。教宗指出，社会性的不平等、奴役和剥削的形式，因失业或低薪工作而导致的家庭贫困，是我们在教会内要倾听的现实。接着教宗指出，任何人都不应该感到被排除在工作之外，包括妇女和青年，他们的劳动理应得到有尊严的报酬。他说，团结互助与辅导原则正确的相结合，这是一个包容所有人、不抛弃任何人并促进参与的社会的基础。没有辅助原则就没有真正的团结，因为这恐怕会使得能力与才能发挥不出来。在结束讲话时，教宗预请基督徒劳工运动成员永远不要削弱他们努力寻求修和与友爱的希望。最后教宗祈祷说，愿大圣若瑟始终激励你们以信德和热情展开工作。阿根廷罗萨里奥总教区于2022年10月7日 至2023年10月7日庆祝圣母年，以纪念该城市和该教区的根基，使之生气蓬勃。这一年同时也是充满恩宠和慈悲的时期，好能通过圣母玛利亚的转求达成真正的皈依。在此机会上，教宗方济各向该教区信众发表视频讯息。教宗邀请阿根廷罗萨里奥教区成员把目光转向圣母玛利亚，为该城市和众家庭祈求和平。适逢该教区的圣母年，教宗指出，明年5月3日将是玫瑰经圣母像抵达内里250周年纪念。教宗提到阿根廷该城市遭受的某些灾祸，我们看到暴力比比皆是，城市里有暴力不安全，大部分的暴力案件是贩毒所造成的。截至目前为止，在2022年有240人丧生，其中包括孩童、成年人和老人。此外，教宗也在视频讯息中呼吁为家庭和圣召祈祷。教宗说，我们愿把家庭托付于圣母玛利亚的护佑，特别是那些贫困、拮据和失业的家庭。我们也愿把圣召托付于天主之母的照料，为促进圣召的文化而努力，例如婚姻的圣召、度奉献生活的圣召以及夺职的圣召。在此机会上，教宗也鼓励众人前往该教区圣母朝圣地朝圣，寻求恩宠，并在那里通过修和圣事和教会颁赐的赦免，体验圣母的关爱、基督的亲近和天父的慈悲。教宗最后总结道，教会在这圣母年敞开心门与所有的人相遇，怀着传教的心、传教的面容与人相遇。网际网络乃宣讲福音的新场所，这是圣若望保罗二世为2002年第36届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选定的主题。在互联网刚问世之际，圣教宗便邀请所有天主教徒善用这项工具来传扬天主圣言。2012年12月12日，本笃十六世教宗开启了推特账户，并发表首条推文。教宗方济各则称互联网是天主赐的恩典，他是首位拥有图像账号的教宗。继脸书、图像和推特后，梵蒂冈媒体走入油管短视频的世界，以四种语言发表短视频，即英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意大利文。短视频的长度以60秒为上限，通过智能手机收看。梵蒂冈新闻网每周在油管发表四个短视频，欢迎订阅本新闻网油管视频。信仰通讯社消息，吉尔吉斯斯坦将正式拥有第一座天主教主教座堂，并将建在首都比什凯克市中心。这项工程将于未来几个月全面开启，预计将在3年内建成。今天，比什凯克唯一的一座天主教堂位于远郊。吉尔吉斯斯坦宗座署理区总务伊苏会修士沃伊契霍日夫斯基介绍说，在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有人甚至不知道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还有一座天主教堂区，这也是因为交通不便，直到一年前才铺了通往圣堂的路。在郊区建造小圣堂得益于1969年前苏联当局予以德籍天主教徒的许可，当时选择这样一片土地也是为了避免太过显眼。伊苏会士继续表示，现有的空间太小了，我们无法正常举行活动，得益于主教座堂周边新建筑的崛起，我们也可以开展一系列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文化、祈祷、读经等活动呢。吉尔吉斯斯坦国家 贫困、腐败泛滥，天主教会始终展示出致力于为全体人民服务。耶稣会修士乌伊切霍夫斯基强调，教会的爱德行动从未停止过，包括2010年内战和近期的疫情期间。目前我们在国内开展了丰富的活动，如接待单亲母亲的中心、残疾儿童少年中心、宣讲福音，还意味着帮助新一代认清自己的生活道路，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和包容所有人的社会。当地教会团体与民众接近，并分担每个人的期望和问题，也会与大多数国人所宣信的伊斯兰教展开持续性的交流和对话。的确，大多数吉尔吉斯斯坦人宣信伊斯兰教，但有时仅仅是一种传统和文化归属感而已。宗座署理耶稣会士安东尼·詹姆斯介绍说，教宗方济各在对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进行牧灵访问期间，亲自降服了比什凯克主教座堂的基石。教宗特别向在场人士谈到了天主教会在吉尔吉斯斯坦社会中履行使命的重要性，帮助了无数有需要的人。宗座署理还指出，吉尔吉斯斯坦的天主教徒们与穆斯林同胞一道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比什凯克堂区原隶属于卡拉甘达宗座署理区达八年之久。1999年，新教宗圣若望保罗二世正式成立了享有特殊权利的吉尔吉斯斯坦传教区。2006年，本笃十六世教宗建立了宗座署理区，直到今天。目前，吉尔吉斯斯坦有大约数千名教友，其中500人定期到遍布全国的七所堂区参加活动。远离堂区的教友们便在私人住所内祈祷，定期从活跃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传教室内里领受圣事。在当地传教的修会团体主要有耶稣会士，现有10名会士，分别来自斯洛文尼亚、越南、美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波兰。此外还有5名方济各会的修女、3位慰安会修女和一名斯洛文尼亚教区司铎。几天前，加尔各答的圣德丽萨修女创建的仁爱传教修女会已来到了比什凯克，不久将在首都开创他们的会员。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攻读圣马窦福音第11章第2到第11节。那时候，若翰在狱中听见基督所作所为的，便派遣了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你就是要来的那一位吗？或是我们还得等候另一位呢？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翰，就是瞎子看见了，拐子行走了，麻风病人获得了洁净，聋子听见了，死人复活了，穷人听到了福音，凡不因我而跌倒的是有福的。若翰的门徒离开以后，耶稣就对群众讲起若翰说，你们去到荒野里是要看什么呢？被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究竟要看什么呢？身穿细软衣服的人吗？ 这些穿着细软衣服的人是住在王宫里的。那么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呢？看一位先知吗？是的，我告诉你们，而且他比先知还伟大。关于这个人，经上记载说，请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做你的前驱，他要在你之前替你预备道路。我实在告诉你们，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洗者若翰更伟大的，但在天国里最微小的都要比他更伟大呢。开始的时候，我在主前收敛心神，天主没有在我手里，相反，我在天主的手里，这样就可以安心地把自己托付给他的照顾。在离祈祷之地几步远的地方，我停留片刻，仰天观望，用信德的眼光看见他在注视着我。我用一个姿势表达出我对天主的敬畏之情，并让他在我内行动，在我身上成就他的化工。我调整我的祈祷姿势，是只能够帮助我清楚地意识到天主与我同在。只有当我准备好用我的一生来侍奉天主的时候，我的内在态度才会与天主的灵在相称。因为我求主赐我恩宠，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威能。我现在运用我的想象力，设想一个地方，即一座黑暗的监狱。在这监狱里，若翰遣发自己的门徒去问耶稣，这个监牢也许把我也关了进去。比如说，我对教会很失望，面对罪恶的缠绕，罪恶在我心内的滋生，我无能为力。这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而耶稣又无动于衷。如果在耶稣内，我经验到天主的美善，以及宽恕罪人的大爱，我会求主赐我特恩，许可我用内在的认知来发现耶稣，重新认识他。这种认识能够改变我对自身弱点及其他软弱之处的看法。若翰在狱中听到了基督所行的，就派遣他的门徒去，对他说，你就是要来的那一位，或是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与人交往的艺术在于不强迫他人走自己的道路，因而与耶稣交往就显得尤为困难。耶稣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导致人们特别反感的事情，无疑是耶稣强烈地打破了人们对墨西亚的期望，包括洗者若翰的期望在内。若翰期待的是一位用斧头砍伐的人，一个用强硬手段清除一切的人。然而墨西亚到了，他却用温柔的手治疗一切的人。这就是墨西亚的行为，这行为特征让若翰迷茫不解。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人得了洁净，聋子听见，使人复活，穷苦人得了喜讯。耶稣所行的事迹促使若翰打发他的门徒来问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就用自己所行的事迹给他指出自己是谁。他所行的事迹乃是怜悯的事迹，是专门为弱小者所做的。耶稣没有用奇迹作为证据证明自己是墨西亚，而是用一段经文来作为证据。 因为耶稣不愿意把自己展示为一个行奇迹者，更想把自己展现为一个援助者。耶稣所显的一系列奇迹，包括向穷人宣报福音的喜讯，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向贫穷的人宣报喜讯，这不是一个奇迹行为，而是对弱小群体的怜悯行为。天主改变世界，不是靠无情的批判，而是靠怜悯来予以实现的。这同时也是改变世界最快的方式，因为如果用看似最快的方式，即用不忍耐和暴力的方式改变世界，那么必会招致反抗的暴力，最终会丧失迎来的时间。凡不因我而绊倒的是有福的，这句话使人们感到跟随他有多么困难。也许处于最危险境地的人，正好是跟随耶稣最近的人，他们会因耶稣的缘故而绊倒。在纳扎勒就有人因耶稣而绊倒，他出身平平，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智慧能行如此的奇迹呢？他们走后，耶稣就对群众论若翰说，这件事有点闻所未闻。耶稣在议论别人，但他却间接地把若翰和他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特别赞扬了若翰，说他是墨西亚的前驱，比任何一个先知都大。耶稣把一切都归因于自己与若翰的关系上，并把自己放在中心的位置，当作将来来临的那一位。只有当我把人和事物放在他们与耶稣和耶稣与他们的关系上来看，我才会正确地评估他们。为大众祈祷就是一种锻炼用这种目光看待问题的好办法。你们除去到荒野里是为看什么呢？是为看被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除去到底是为看什么？为看一位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耶稣赞扬若翰坚忍不拔的精神，他是一位真正的先知，不是一个因合时代潮流见风使舵的假先知。你们究竟为什么出去？为看一位先知吗？是的，我给你们说，而且他比先知还大。关于这人，经上记载说，看，我派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先知就是因天主之名讲话的人。若翰超过一个先知，因为在他内先知的预言实现了，但并不是在他内才开始实现，而是在他做前驱的时候就开始实现的。耶稣对若翰的赞扬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若翰是一个坚忍不拔的人，是一个苦修者和先知。不，他比先知更大，他是耶稣的前驱。通过这种方式，耶稣间接地指出自己就是许诺的实现。耶稣对我而言，是不是也是许诺的实现和期望的实现呢？如果我把我的愿望和我的期待罗列成行，耶稣作为圆满的实现，是不是被我放在最后一位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妇女所生者中，没有兴起一位比喜者若翰更大的，但在天国里最小的也比他大。现在耶稣开始说了，若翰是人中最大的，因为他是耶稣的先驱。如此以来，耶稣明白地告诉我们，他自己比若翰要大。 这句话体现了天主性的自我意识。不管怎么说，耶稣都不单纯的只是天主，他是天主，又是天主子。他的天主性光荣不是来自自己，而是从父手里接受的。祈祷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稍作停顿。最好的办法是与耶稣和父展开对话。也许我还可以让若翰把我带到耶稣跟前去，他是耶稣的使者，他能带领我，然后我自己走向前，对他的伟大和卓越谦逊地表达我的敬意。耶稣是通向圣父的完美之路，我要踏上这条路，走向圣父。在诵念祷词中，赞颂和感恩中，向他倾诉我的钟情。最后，我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这次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你们要讴歌赞颂他，传述他的奇功妙化，你们要以他的圣名而自豪。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你们要寻求大能的上主，时常向往瞻仰他的慈言，你们要纪念他的奇事、他的神迹和他的判词。天主的仆人亚巴郎的后裔，上主所选的雅各伯的子孙，他是上主我们的天主，他的判断普及各地。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圣咏104篇2到7节。听众朋友们，梵蒂冈新闻网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8.50公尺6185千赫、40.48公尺7410千赫、31.31公尺9580千赫。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